同学们好，朋友们好。忘了说了，不准起哄，不准鼓掌，不准微笑，只能大笑。哎，你们太厉害了，感谢有这个网络，在这里传法呀、骂人啊，你们都在千里之外都能收到啊，真是一个好东西。应该是有一些从来没接触过禅修啊，一些朋友进来，对不对？如果有的话呢，能告诉我。那来的人呢，通常一个是喜欢禅修，还有的是身体有需要，有的是精神当中需要，精神需要不一定是精神病啊，是提升自己人生的境界啊，做人的道德高度，还有这个或者是身体健康的需求。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大家提的问题啊，是杂七杂八，如杂货铺一般，什么都有。我先对简单的打发你们几个问题。有的人说这一座大光明就总放屁，就是怎么办？我只能告诉你，别练了呗，以免造成现在这个雾霾那么严重，都是你弄的。空气污染，这是正常的，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通过修炼的时候，让我们的身体通畅，比如说经络通畅啊，气血通畅啊，气脉通畅啊，包括智慧通畅啊，这是个好事情啊。只是总是放屁的话，经常开着窗户往外透出去就可以了，反正雾霾都已经那么严重了，多放几个又如何呢？好吧，这是首先是好事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哇，这有一个奇人啊，我估计是黄老邪的传人来的，这个化名叫做春暖花开，问了个奇特的事情，就是他这个他辟谷，他总是说辟谷的之后他要吃什么好。按照我爷爷的回答说，你辟谷还吃，你吃个屁。可是按照我文明一点的说法的话，辟谷吃什么呀？不就是辟谷就是不吃吗？奶奶呀，啊！但是呢，这也有可能一种现象，就是一种半辟谷。啊，通常为了我们这个大家的这个生命健康、安全着想，对于半辟谷这个现象呢，那么大家如果还想吃一点东西的话，通常，要喝这个，水。一般我们所说的水就是自来水了，煮开的凉白开啊，温水啊，都可以。还有的会放一点点盐，还有的吃一些青菜，这都是可以的，这属于半辟谷的行为，如果吃饭呢，就是稀粥类的比较好。就不要吃一些大荤大肉类的，那是肯定是消化不了的啊。对，这是给这个辟谷吃什么的同学的回答。还有问这个，他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就念佛就特别累，如果叫我的性格的话，越累越念，就看你是什么个性啊。那么还有一种个性呢，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晚上12点半到1点半念的时候累不累，那你肯定会告诉我那个时候特别困啊。所以就是人想找个借口不干活的话，总能找出好借口。
啊，
这修行的本身哈，应该是，明知山有偏向虎山行，啊，这个话呢也送给所有的男同修，明明女人是老虎，非得娶个老虎回家去，啊，而且与你同床相伴，岂不危险？啊，啊，下一个问题。好，还有一个同学问呢，说是修炼的时候经常进入不了状态，啊，说这样练的还有意义还有效果吗？我告诉所有的同学，其实你说进入不了状态会有多种原因，比如说这个工作压力啊，事务烦恼啊，还有此刻你正处于疲倦状态啊，都可能的，还有的是一种你的精神的常态，这有些人的精神是处在一种时常的是游离式状态，就是他的思维方式不是定性的，没有逻辑的，就是忽闪忽闪的一种思维跳跃的形式，那他就不容易定下心来。那我们修炼就是为了让安静下来，达到深度的安静才能出现健身和开发智慧的效果，所以，我们慢慢修，啊，在持之以恒的修，就会越来越进入状态。所以，只要开始修，其实就在开始积累这种状态，啊，慢慢就达到了那种最理想的禅修的那个清净状态了。所以不用急，啊，这个所有的功夫都是这样，从一种不入门半入门的状态慢慢进入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问说这个椎间盘突出能不能走八卦。那我的经验呢，其实很多疾病都可以通过八卦来改变你那个不健康状态，就是包括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腰酸背痛、心脏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情绪不好，还有这个能量缺乏综合症，都是可以通过八卦行走的训练而得以快速的改变的所以是可以修炼八卦的。有个叫吉祥幸福的同学问，这个事来心动这很文雅啊，就是说有事来了之后心是不是容易激动，他说怎么样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听起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回答起来有点困难。这个情绪啊，其实是一个性，但是对于我学佛的经验来说的话呢，是容易改变和把控自己的情绪的，就是个性不容易改，但是情绪是可以把控。很简单，遇到一切的烦恼事物的时候，都要以慈悲宽容为本，用这样的心来思考，来把握自己。凡是到了这个情绪来的时候，发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想到宽容，我最宽容，我最慈悲，我最大度，我的心胸如大海一般，学得像佛一样。我们如果有这个意念产生的时候，这个情绪应该瞬间就降下来了，或者是离开让你烦恼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这样子，这一个小小经验。那么还有呢，就是多听听我所讲的一些课程内容，因为在很多课程内容之中都介绍大家对于情绪的把握，情绪的把握，还有一个就是 你是不是看破放下了？比如说你很喜欢的一块表，你花了不少钱买来了，那你的孩子呢，拿到手里不小心摔到地上了，新表。应该说所有人遇到这个现象都会很急啊，甚至会生气。我想请问你，遇到这个情况，你打不打你的孩子？如果不打孩子，你很生气，火没地方发；如果打孩子，等于两个东西都坏了，一个表已经坏了，再把孩子再打坏了，是吧？这个表呢，有钱还可以买，还或者是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无所谓的。但是孩子打坏了之后买不回来的，还有打坏了感情啊，哎，所以就是你当你懂得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啊，这个表嘛就是一个物，就是钱财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为什么为这么件事情发那么大火？你心爱的一个表，他再爱他也，他的价值也不会胜过你的孩子。那么你瞬间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瞬间就能把握住自己的情绪了，而不是控制自己的情绪，是明白了这件事情不必要真生气，可能急一下就也迅速的能够自我调控的降下温度来啊。所以在于说你有没有真正看明白这个道理，这叫看破放下。你有没有看明白这个规律？还有同学马上就问了，说看破了怎么放下？这你就没有看破，因为佛说有生则有灭。你有买来这个表，今天被摔坏，今天不在你儿子手里摔坏，也可能在所有任何一个人的手里摔坏，或者是你是不知道他怎么给坏了，对不对？不但那表摔坏，有一天你自己都可能摔坏了，你最喜爱的那个人也可能被摔坏撞坏，甚至是自己就死了，都是可能的。那你发火能改变这个现实吗？既改变不了，何必发火呢？所以你不放下，那就是刻意找鱼吃，刻意找不痛快嘛。对于我这懦弱的人来说，我就是说，哎，不放下也不行啊，放下吧，就反而让自己的气也就顺了。你人这一生啊，最好就是活得让你自己气顺。其实你说你活得幸福还是不幸福，那个差别其实不在于钱多少，是在于你的，这北方老百姓说的话了，就是你那个气儿顺不顺活的。如果你多数情况下你是活在一种这个情绪是逆境的，是一直逆反的不舒服的，这通常就叫不幸福。那么你多数情况下是活在一种心理上是一种顺境的，也叫顺了气儿的，哎，这个就叫幸福。所以有些人一边啊，就像那个当年某个省的人一边去做乞丐要饭，他为了敲盘子唱着歌，扭着秧歌，抖着手绢啊，对，他去又唱又跳的目的是为了多要点钱，但是他并没有一种极度伤悲的感觉，我可不行了，我可要死了啊。虽然他也在接触着所有人对他的可能人格上的一些看不起，但他也能够平静自在的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至少他那个歌唱得更好听一点，唱得更自在一点，哎，练久了之后说不定从乞丐变成歌唱家了，对不对啊？戏曲演唱家，戏曲家啊，成名成事了，成腕了，对。所以这个很多事儿，说我看破了放不下，是你的慈悲心不够，你还没有真看破。就像佛陀时代，就有一个女人来求佛陀，那么来的时候就抱着一个死亡的孩子。我记得上次我在这个网上也说过这几个故事，说佛陀啊，都说你那么厉害，又大智慧又大神通的，你抱着孩子救活吧，你要救不活我就不信你，救得活我就信你。就大约当年大家找我治病说我差不多，哎，那佛呢比我有智慧，而且也敢出手啊。佛就说可以啊，我可以帮你，你这样，你走那一百户人家去访问他，也找这个没有死过人的人家，哎，淘回一碗米来，我就让你的孩子马上就活过来。结果这位妇女就去到处挨户的去问，找这个米，谁家没死过人， 细想想，对呀，我们上面的祖辈都死了，而在过去的时候缺医少药，又没有计划生育，所以每个母亲都生一堆孩子，所以孩子夭折，老人死亡，这是对于过去的家庭是特别常见的。有些大家庭的话，差不多三五年就有一个丧事，不是老人死就是小孩夭折嘛，特别常见。所以走了100家，家家都死过人，这他还不开悟，就回来找佛陀说我没要着。佛说为什么没要着呢？说是家家都死过人。佛说那他们死的是自己人吗？是啊，都是他们自家人，他们痛不痛苦？痛苦。那你的孩子也是你的亲人，人家死了孩子也是，都是自己亲生父母啊，都一样疼孩子。说有生就有灭，这是一个规律，你爱他和他能不能损坏，和他能不能死亡，或者或他能不能离开你，这个是都是不一定的啊。所以有得就有失啊，啊，你有了才可能有失去。就像一个穷苦百姓，你正在要饭的乞丐，你不可能去到警察那里报警说警察呀，我的劳力士手表丢了，我的宝马奔驰车丢了，对不对？你有这个钱还会当乞丐吗？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失去之苦，只有有才可能会失去。但是失去的本身并不在于你从心理上是多么看重的哪个事情和哪个人或者哪个东西啊。所以看破放不下是假看破啊，或者是你总是对于你所得到的那个部分是耿耿于怀而已。但是这个自然规律你无论多么放不下，它事实该发生的那都是必然性。所以要认识这个规律之后，我们才懂得你就不放下它也发生了，你也改变不了，所以逼得你要放下。所以以后当遇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了这就是一个自然规律，表衰了，哎，下次再买呗，哎，下次干脆不买了，哎，就可以了，啊，就和离婚一样，说两口子打架非闹离婚，啊，真闹到过不了怎么办呢？要不就得一方投降，对不对？回家下个跪，啊，扛个马桶顶到头上，弄两天什么事儿都好了。本来离婚的可能也就很好了，或者赔个礼道个歉，对不对？那是珍惜。如果这样做还不行那怎么办呢？那该离就离呗，反正离苦得乐嘛，是不是啊？对呀，如果爱情给你带来的是苦，可不就大家都得跑啊，叫我也得逃跑啊，对不对？离苦得乐嘛。所以其中就佛陀也说过这事儿，佛陀也是先从家里半夜就跑了，不半夜跑他老婆不让跑呀，啊，所以离开的本身就是一种啊，解脱也是，啊，当然我们不是修行，不是为了离婚哈，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幸福就是好，就单身有单身的幸福，啊，然后结婚有结婚的幸福快乐，哎，那么失去呢有失去的必然性，啊，真失去了你多么珍惜和多么痛苦，那么这个事实是谁都阻挡不了的，所以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哦，我们也就能够解脱了。有个同修呢就问这个他这个白天的工作是比较劳累的，我估计是比较体力性的工作，那么他又选择的是大礼拜，所以每一次礼拜啊俯身趴下之后就好像没有站起来的力气啊，那怎么办呢？我觉得解脱嘛，刚讲过就别修大礼拜了，可以选择修大光明啊，坐下来念佛呀，啊，坐在那儿清静啊，啊，都是可以的，啊，把这个问题就听懂了吧。那么刚才这些问题呢，都是说大家在修的时候呢，一些少数人提到一些小的现象，其实要问题应该说好多好多，光从初步的修行者来说，要提2000个问题都是很正常。比如说还有人说，我练了之后 啊，刚才我们最早开玩笑说的，哎，练的时候总是想放屁，还有人说练的时候呢，我身上容易出汗，啊，还有时候我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手脚心特别容易出汗，啊，还有人说我练一段时间之后，我的精气神特别足，啊，我甚至晚上不想睡觉，白天不想吃饭，等等，像这些现象都是好现象，哎，那么包括也是按照一个经验的角度来说的话，比如说我在练大光明，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练我就肚子疼，或者我一练我就腿疼或者头疼，哎，那怎么办呢？那我的经验就是疼我也练啊，至少这也是一种感应啊，你知道这个让身体好起来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的遗传基因啊，包括佛教所讲的业力的这个承受，哎，我们在修佛法啊，在修禅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身体感受它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以为在修的时候觉得我好舒服啊，啊，那就像有一种叫的那种什么，推油按摩一样，哎，怎么压出来都是很舒服的，啊，不像泰国按摩把人拆胳膊卸腿的那样那么痛苦，啊，所以，对。所以一般人都是说我花钱或者花的时间我是找的是一种舒服，而禅修不是这样。如果你第一个目的我就要得智慧，第二个目的我要得健康，为了这两个目的里面发生的一些痛啊累呀 啊出汗呐 啊甚至稍稍有点颤抖啊，这些都是合理的，应该把它坚持下去，可能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我们的感受都会发生改变，甚至每天都不一样的，所以贵在于坚持啊。所以在很早之前我就给大家在介绍，我说禅修那个作用啊，就是说这个特有的方法加时间，最后就等于功夫。你其实少林武功也是这样来的嘛，就是那个训练的方法再加上时间的结合，最后功夫就出来了。啊，从最初练的时候，那哪个人都是腰酸背痛。越初上手越累，啊，在修下去之后呢，会好很多，甚至是从最初，修的时候的苦的感觉，后来觉得越来越不苦，乃至到很享受的感觉。所以，当有了一定的基础的人呢，在修的时候，通常都是很享受的，享受到什么程度呢？在历代的大师啊，历代真正做禅修的大师啊，包括我这个小师父也是有个体会。就是我觉得人生之中最美妙的就是在禅的境界里头，胜过一切，胜过一切的人间美妙就是在禅的境界里头啊。所以无论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舒服呀、不舒服啊、理解和不理解的状态，应该继续修下去。那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会有个别的问题，就是有人说在练大光明一开始练就开始有颤抖哆嗦的这个现象啊，通常这个像青年老师问我的时候，我说这个应该再深入的问，那么他在修菩提之前还修过什么？在国内呀、啊、包括台湾的东南亚呀、很多国家有很多人修过自发功类的东西啊，就是刻意的老师引导着你，说你就自由的去感觉，自由的动，啊，甚至是还可以自由的大喊大叫，而成了一种习惯。所以一说与什么修炼相关的时候，他的那种习惯又会冒出来，啊，就等着又开始颤抖，啊。那么修我们法门的人，像最早听过我上课的时候，我记得要求会有的人像，比如说我站在这里，我什么功都没练过。我站在这儿，有的时候身体有点微微摆晃的感觉，哎，那他也怕，我也怕，我怕他摔倒啊，啊，万一磕到头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提醒大家，这样你可以想象，你的两条腿啊，就像两条木桩子，插到地下了。其实很多电线杆子就是这样埋在地下半截，这个电线杆子才有稳定性啊。哎，你这样想着去练的时候，就身体那个摆动马上就会减少或者没有了。 对，在修行之中好多好多这个现象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像这种容易颤抖啊容易晃动的人呢，哎，我这样告诉你，你以后也就估计能改善了。其实尤其是修佛法和修禅法的人，他修的是清净智慧，那个杂乱呢就会心乱，清净才能智慧。很简单的道理，你在这个普通的稍微肮脏一点的河里头打上一桶水来，它整个水是浑的，但是没有关系，放两天之后看看，哎，它这个沉淀就有了啊，就是轻的飘起来了浮在水面上了，重的呢会沉在水底了啊，中间的水相对要干净很多。我记得小时候在河北家乡啊，哎，那个下雨的时候啊，哎，在房顶下面接上这个桶盆儿，哎，等这个雨结束之后，这个桶和盆里水都满了。但是那个时候不能喝那个水啊，因为我记得家乡那个房顶是泥巴做的，啊，都是很多泥土。哎，通常那个就放几个小时之后就很清净，哎，你就也就叫一目了然呐。其实人适当的通过外在的清净，最后慢慢达到内在的清净，而内在清净之后，你很多的事情，你自己心中就会一目了然，啊，看事情就看通透了，啊，所以呢，在佛陀时代也好，在中国五千年的道教的修行也好，都是图清净，比如找清净的地方，啊，没有人声吵杂的地方，没有人干扰的地方，去静静的坐在那里，啊，以从外境而达到内境，啊，内外清净，啊，持久之后而达到明了，你的智慧明了，就对很多的繁杂的事物啊，自己心里就明白了。当你乱的时候啊，人就像人一激动就乱说话、乱发火、乱做事，哎，就肯定是不合道理的。所以我们修禅修、修佛法，啊，我们要把握一点，它一个要诀就是以清净得智慧，以清净得健康，它是这样的一种啊修行的方法。所以我们不随意的晃动。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呢，再想到两个脚啊，哎，插入地下。像埋那个电线杆一样，啊，插入地下，通常都不晃。还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更不晃了。啊，那我并不太赞成说一个没有特别高深修行的人就能够在那儿，自发功啊，甚至连滚带爬呀，甚至是在说一些人听不懂的话呀。我觉得是至少是，不太符合于佛法的。啊，也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希望同学们，做一个借鉴。啊，接下来有个问题呢，就是有同学问，这个无量大光明和药师大光明的区别，这个药师大光明呢？是，兼容着身心双修，啊，要回到道教的说法叫性命双修，也就是心灵和身体健康一起修的一个方法，所以更加完善，更加完美，嗯，更加有作用。而无量大光明呢，在这种功能上来说，就不如药师大光明。差别就在这里。像有同学还在说，比如说我在，不管是礼拜也好啊，念佛或者修大光明，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屋里头或者哪里出现莫名其妙的怪的影子啊。奇怪的声音啦，啊， 甚至一般我们都担心的是不是鬼怪来了之类的，啊，什么邪灵来了。我提醒大家哈，那真的有可能是鬼怪，啊，那如果你的屋子里有鬼怪，你还住不住屋？其实我小时候很胆小，我也经常见到鬼。最后我发现，你害怕了半天，你还得躲在你的屋里，怎么办呢？再一次提醒大家，咱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从古自古至今以来，不知死过多少人了。如果死了的鬼就在那待着来干扰你的话，他们吃饱了撑的，干扰你干嘛呀？哎，就心里就不要总想着有鬼，好吧？那通常因为有文化呀、传说呀，这个电影啊、电视啊，是造成了这种传说啊。那鬼有没有呢？我也相信有，但是它一般的不会干扰人类的。偶尔有时候，尤其是晚上，在这个灯光的状态下，很容易出现看的错觉。我就一直注意观察这个现象，有时候一晃，那里有个人过去了，我在反复在晃动我的头脑，在找那个刚才有人走过的感觉。有时候是你远方看到的摆设的某一个东西，当你的头晃动的时候，但是那个影子呢是由旁边灯光的这个角度造成的，其实是由你的头晃动再配合灯光而出现那种效果啊。它有的时候与鬼邪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如果说你真犯过什么案，你赶快要不然就自首去，不要总是那么胆小。要不然的话鬼也不会轻易来找你。要不然就是你是不是骗过我，欠过我的钱什么的。有人问，这个他也很疑惑，当同修生病的时候，他说我是等着同修来叫我们调理好，还是我们主动找上门去调理好？如果主动呢，就好像我们是在攀援，是不对的。那个被动的话，病人不一定找你，这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就是谁选择什么样的东西啊，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其实都没有什么对和错。这个就是我来回答都不能一概而论啊。那个同修真信，家里也真信，都是支持的，所以听说他有点病、有点灾，或者家里有点事儿，你主动去帮忙啊，这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就该主动。但是有的同修呢，他家庭的那个情况啊比较杂乱，比如说这个丈夫不信了，或者他特别有点横行霸道的儿子不信了，女儿不信了。你一去了之后就给你很难堪，这个时候他又涉及到一个情绪问题，他家都不信，他跟你脸看啊，拉着脸跟你看，你能不能发挥得很好啊？还有一个责任问题，医疗和法律责任，对不对？比如他这个亲人，你帮他调理的亲人遇上有些不懂事儿的，他说你看你也不调理，我们就送医院去了，你在这调理呢就耽误了病情，所以他现在死了或者严重了。这个所以让我也好难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就需要一些经验啊，需要一些经验。有时候这种烦恼来了，并不是你好心就能抵挡得了这个烦恼，因为人有时候是无知的。还有呢，当他的亲人出现一些危险情况乃至到死亡情况的时候，一般这个家属呢都会有点失控，就是他的情绪是失控的，是处在一种激动和疯狂状态啊。你像我就知道呢，就很多医院，尤其是大一点的医院，不管他多有名，一个医院里头啊进去那么多病人，是有少数人是永远出不来了。 那么死在医院的病人家属不一定都能够善罢甘休。我们先不管是谁的责任，但是常常会出现这种一个责任纠纷问题。那么医院呢，通常他能够站住脚的，一个是政府办的，你打官司打不过的。那么第二个呢，他就是私人办的，也是有很庞大的社会势力和那个法律支持。那么作为这个一个，如果你作为一个个人，你又不是医生啊，你目前又不是什么神仙，是不是啊？啊，也没什么牌位，哎，对，这个时候当出现这种医疗的这种事情的时候，他把这个法律责任压在你头上来，你是不是承接得了？因此呢，在菩提弟子帮人做一些加持啊调理的时候，所以通常手不接触，这是第一。第二，不开药，除非你本身是一个合法的医生，有医生牌照的医生啊。第三，不针灸，除非你是有针灸执照的医生啊。第四，尽量不推拿，尤其是这个身体部分。那通常四肢还好哈，四肢说哎我这个膝盖疼啊，我给你砸一砸捏两把，一般倒不会危及于什么生命啊，说你看你敲了两条腿我现在死了，就那个为这个事打官司的应该不太多。哎，在通常我们在这个身体的部分一般我们都不上手，不扎针啊，不推拿，不按摩啊，其实也在避免着一些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法律的纠纷和麻烦问题。嗯，所以这个大家是主动是被动，自己要把握。你遇上好的同修，你主动帮人调理，这个与攀不攀缘没有丝毫的关系，没有丝毫关系。那这个同修，你那个自己的小心眼儿思考也太细致了，这种细致倒不如说研究一下法律倒是必要的。而这种什么攀不攀缘这种废话就不要再说了。佛传法度我们也是跟我们攀缘嘛。对我来说，我宁可给大家攀缘，要不学佛干嘛呀？这个有同学说呢，他们地方上的有这个师姐，就是他说这师姐学的挺好的，好像什么都会。风水呀，面相啊，什么化解是非呀，什么奇门遁甲呀，什么都会啊，很多人是找他去化解啊。好像这个人说来提问题的人说他什么身上有什么娘娘，有童子，这我都不懂，你有娘娘你是皇上吗？不是，你是男的吗？娘娘通常都是二婆啊，小三儿啊，是吧？他说你是什么呀，都我都弄不懂你这娘娘是什么。嗯，所以这个通常我们菩提弟子哈，不是这样乱说话的啊。弄奇门遁甲我都没搞懂，这个弟子就搞懂了，用风水面相什么都懂的，这种通常不是正常的菩提弟子，好吧，也属于娘娘级的。哎，通常菩提弟子不太这么做的。如果他自己什么东西都结合到一起的话，那么他的行为就问我就没有用的啊，我就不知道了是正确与否。哎，我觉得有本事就跟人修理好了，不要总是说你身上，就好比说你身上有鬼啊，你身上有蛇呀，啊，你身上有意一直缠着你啊，这种吓唬人的话就少说了。菩提弟子不这么做事，帮人就帮，帮不了也不要胡说八道。哎，对，这位同修也有点莫名其妙，我也弄不明白，这种就至少不是一个正当的菩提弟子。如果有这样做事的菩提弟子呢，也希望你呢能够改正一下。人有问题你就解决他的问题，你说了那么多因为娘娘又是童子的，到底什么意思？能解决就不用告诉他，可以给他解决啊，干嘛说那么多让人听不懂的事情。 问题回答就到这里。我给大家稍稍讲一下，因为有很多新的朋友啊，想来听一听我对我们机构的一些介绍啊。菩提禅修啊，是我一直在推广的，就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吧，在过去的书上是有所介绍，那我学的这个机缘呢，当变成书之后归纳起来，他发现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看这个机缘也挺神奇的。是这样，那天下无奇不有，就还有的人身上能吸住这个铁器、铁勺啊、饭勺啊、什么钢笔啊，它容易吸住。那科学家站在怀疑的目光是看这个是真是假，但事实上，科学家去试验，就自己的手表都被人吸住了。就是世界上的事情啊，大千世界呀、真是每个人有一个命运啊，每个人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们通常不相信的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或者是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经历的啊。那因为我这个因为身体不好就因祸得福，到后来就遇到了我的师父啊，给我授法，那我就学到了一些，这个身体呢就变得越来越好。到后来呢，有一些人有机缘呢，就觉得希望得到我的加持和调理，有些人的病呢也好像也就减轻了或者是好了，也有人想那就跟着学，那我就开始这样教。到后来就有个想法，有个愿望，因为觉得这个得病啊太痛苦了，所以我就希望说，让这个有缘分的人呢，有需要的人呢，都能学到这个方法，就这样就开始传法。那么现在这个方法呢，不但在中国啊经历了已经快20年了，那么在国外，在国际上，这很多国家。到现在的美国、加拿大，这个巴西就是南美地区啊，还有好几个国家我都说不上来了，光这个南美洲几个大的国家都有，那到欧洲，什么德国呀、法国啊、英国呀、丹麦呀、瑞典、瑞士，西班牙这些也都有，再就是咱的亚洲。国内菩提弟子很多，在现在像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到老挝、泰国，都有菩提弟子。这有些地方多，有些地方少，因为在国际的发展还没几年嘛，还有5-6年，那么通过这么多国家的这些同修，的验证吧。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我们也不要说用政治的目光看它，它难道包治百病吗？这个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包治百病的。但是呢，这个方法呢，它主要是在于加强我们的精气神，那么第二个呢，促进这个让我们身心通畅，像今天我们聊天开始的时候说到，是通畅，能量又加强了。而堵塞的部分都打通的话，它本身就可能就这两种状态的疾病，可能就分成人体疾病，可能已经包含了几十种了，所以对人的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这个健康包括智慧性健康，因为好多人他说记不住事儿啊，脑子不好使啊，是脑子里头也堵住了，是吧？所以在这个佛教讲说，这个人大智大慧。通彻无碍，通彻就通畅的意思嘛，通畅没有障碍，这叫智慧。所以我们这个大脑之中如果通畅了，其实人的智慧，人本来就是有智慧的，所以把里面堵塞的那个管道的东西清洗之后，而人这好像就是有智慧了。其实并不是说 这是某一个部分哈，啊，某一个部分的这个某一层面的这种智慧呢，是你脑子里本有的，说就是里面已经修好的是个智慧的大脑，可是因为有堵塞呢，所以就这个大脑就显得不太好使，哎，所以一旦把里面清洗出来之后，哎，就发现自己还挺智慧的，这是一种吧。当然再往上修的时候呢，说我们大脑容量就这样子了，我的智慧无论怎么开发也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再好好修行，还可能有超越原来大脑的应该产生的智慧的那个部分，要更高更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没法测量的。所以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健康和智慧啊，这就是给全世界各地的人带来的这个作用啊，不光是咱们这个华人，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当代的这种科学啊和文化下长大的，一般对这种神秘的东西呢，一般都是持有一些旁观的，或者是有一些疑问的，这没有关系，它是一个法，它不是一个人跳神说你不理解没有关系啊，就是给需要者，如果你的身体真的需要，也不要什么大病，如果真觉得精气神不足啊，包括手心冰凉啊，没事打哆嗦，夏天穿棉袄，这种都一般都不叫病，对不对啊，其实就缺气缺能量，这个很简单，就不用学我们正法，就学我们的歪法，学我们的这个辅助法，像走八卦一个月就好，那这种呢通常就是一天断续走两个小时，一个月下来，那么也一共加起来60个小时，你的那个能量匮乏感马上会改变，你自己穿多少棉袄穿多少衣服你自己明确了，哎，你的家人朋友都可以摸你的手的温度啊，所以非常有效的。像科技真的是很发达了，到今天哈，像我们中国的那个火箭上天已经多少号了，都有好多种名字，是不是啊，哎，最新的是什么呀，是月兔儿嫦娥呀，嫦娥好几号的，我弄不太懂啊，在太空里能旅行了，哎，科技真的挺发达了啊，这种各种电子技术啊，到生物的显微技术啊，生物的微生物的培养技术啊，真是挺不得了的，也都带给我振奋和喜悦。但是可是人体啊，它是个复杂的生物，它不像宰猪似的一刀切了打开再看，它是一个活体的时候，你需要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把它弄好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哎，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科技快速发达的啊，过去很多农民家里都没拿过电话，突然间拿上了手机，突然间拿上了智能手机，拿一个手机好像就已经旅游了全世界了，什么都干了啊，这么一个快速跨度的跳跃式的接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关节炎还在痛的，我们的失眠症还继续失眠的啊，而且这个手机玩多了之后，不但失眠还老花眼，还闪光还青光，最后变三光，是吧，钱花光了，哎，能量耗光了，还有该生宝宝的生不了了啊，生命快耗光了，就是科技多么发达，但是我们的健康这个问题，虽然医疗科学也在与时俱进的发展着，推广最新的这个医疗器械的，研究最新的医疗器械和药物的比比皆是，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因为人需要啊，但是我们人体的需要就更多啊，那么所以我在国外接触西方的医生的时候啊，有很多就是很多问题都是提醒你，其实如果你有没有一种办法，你自身的免疫力和能量加强之后，你的疾病就没有了，或者是减轻了， 虽然当然也有很多疾病找不出理由来，但是这已经发生了。但是一切疾病都与我们的能量和与我们身体的通畅度都有着关系。对了，大家在听我聊这些无聊的天的时候，如果你想身体有一些受益的话，啊，就是也放松了，你也可以傲慢的躺在床上啊，但是身体要放松一点。你不要问我放松是什么呀？如果属于人类，几乎都知道，放松就是不使劲儿，好吧？就是放松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听我聊这些有用没用的这些事儿之后呢，会发现你的有一个东西没有了。是什么没有了呢？不是钱包没有了，也不是爱情失去了，是你有一项痛苦没有了，还有你可能之前心理上让你很烦恼的一件事情突然间就不烦恼了。有可能哈，我们看看有没有这种有福气的人。有的人正在我听着我这么聊天，就可能就开始出现这种效果，啊，我打一个东西伴奏一下就行，能敲出声音来的，拿个盘，哎，太好了，要啥有啥，嗯，开始，然后现在呢，在帮那个，比如说这个睡眠不好的，还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痛的，哎，这样的朋友，哎，帮你调一下，就放松了就行了，好吧？我估计你就是懵懵懂懂的，这是干什么呢？一边想着那个疾病就没了。对于这些小毛病啊，对你来说啊是困扰多年，对于我来说啊，比吃面条还方便。大家跟我一起咳嗽一声哈，不要把痰吐到别人头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能听到声音吗？哎，我吹了三口仙气啊！啊，你那个一个是腿痛，一个是睡眠问题，把这两个疾病就吹跑了。你千万不要想， 哎呀，是不是一会儿又跑回来了？别去这么想哈，跑了就走了啊。他有的就好了，可能有些一个月不痛，有的一个礼拜不痛，有的是一辈子不痛，啊，嗯，再加上修行啊，效果会更好。接下来呢，我们针对下一个问题，就是内脏的啊，消化系统的，消化系统都有哪些是消化系统啊？青莲老师，
胃、肝。
胃、肝、肠、
脾、胰腺、
那猪大肠算不算？也是哈，也是哈，嗯，好，我们就把这一套东西清理清理啊，像消化不良的呀，肝有问题的呀，喜欢就是容易发火的呀，容易发火的通常都是肝火旺，第二个缺心眼儿啊，这些问题帮大家修理修理啊。一会儿就好了，这很多医生啊，那个病都治不了，就在咱这儿，莫名其妙就好了。 请大家搓搓手，搓热，然后轻轻地搓脸。我们的脸呢，变得像七岁的时候，非常白嫩美，像个小苹果。拍拍头，拍打头的时候，一切疾病呢，像尘土一样就飞走了。再用手指梳头，就手指岔开，从前额往后梳， 梳的时候不要太快啊，不要太快，很均匀的速度，让我们更有智慧，更有条理。消除一切烦恼，让我们智慧通达无碍。拽一拽耳朵，就是往下揪，揪耳朵。拍打胸口，拍打腹部，
打一下两条腿，
大家互相拍打一下后背。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有收益的，有的人疾病好了，有的人疾病明显的减轻，有的人烦恼消失了，有的人就这个月就找到对象了。有的人不用离婚了，因为他没结婚。但是大家都会有收益啊，这就是我今天的感觉和使命吧。如果你有所收益的话，有空可以写到这儿来。祝大家吉祥如意，健康快乐，健康长寿，永远幸福。下次见。
感恩师父。